伯父伯母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平安。今天是教会定的福音月，所以有一堂福音的信息是最后一堂。那前一阵子二月的时候，我去参加一个夫妻营，那夫妻营当中呢就有一个聚会，把这个先生跟太太隔开来，先生弟兄们就在一个房间里面再隔起来，那我在弟兄当中，我们就一起来分享。那我想说，我们既然已经分开来，我们可以倾心吐意，可以大鸣大放，把我们的苦情给讲出来，对不对？可是一个一个开始讲，从左边开始讲，一个一个讲，讲的让你这个心惊胆战的感觉起来，好像不好意思讲，因为好像自己的东西拿不上台面来，就感觉起来好像我们在湾区里面，我们这些男男女女，大家的条件，大家的背景，大家的学识都非常好，只是怎么感觉起来好像很多时候有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，在婚姻当中也多多少少都有些遗憾。所以听起来是怎么样，我们中国人讲什么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那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怎么办？我们赶快来打开圣经。那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在列王记下的第五章哦。第五章这里是记载一个故事，可能有一些人也听过。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的转折，也很戏剧化，里面的信息其实很适合我们现代的人。如果各位喜欢看穿越剧的话，今天的故事很适合大家，可以对我们现代人也有一些的提醒。我们请大家打开《列王记下》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。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分成两段？请弟兄念第一节到第八节，我们请姐妹念第九节到第十五节。我们一起来，弟兄念第一节开始。亚兰王的元帅乃曼，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，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。他又是大能的勇士，只是长了大麻风。先前亚兰人成全的出去，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，这小女子的服是乃曼的妻。他对祖母说，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，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。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，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，亚兰人说你可以去，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。于是亚曼带银子十他连得金子六千舍克勒，衣裳十套，就去了，且带信给亚色列王，信上说，我打发这去见你，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。以色列王看了信，就撕裂衣服说，我岂是神，能使人死使人活呢？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，你们看一看，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？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，就打发人去见王说，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？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，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。好，我们请姐妹。 伏在他面前说，好，我们念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在这天父，我们来敬拜你，我们匍匐在你的面前，我们知道在你那里有丰盛的救恩，我们每一个人就在这里等候你，我们的心等候你，我们也等候你的话语。这样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好，故事一开始讲到了这一个有一个大人物，下一页讲到一个大人物叫做乃曼，他是亚兰国的。这个亚兰国跟以色列国北国呢在征战，亚兰国常常打胜。那这里面呢有一个人叫乃曼，他是一个大人物。怎么看得出来呢？如果你看这一段经文第一节，你会看到说他有权，是一个元帅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第二，他有名，他在王面前被尊为大。第三，他有本事，他常常打胜仗的，可能武功高强。第四，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，他有能力，他有本事的，他不是只有虚名的，他是一个有本事的一个成功的人。或许你可能有发现他怎么样，他也有钱。他去看伊丽莎的时候，他带了很多的金子银子。所以乃曼他有一个大家梦想的那样子的人生。不过经文记载非常戏剧化，如果我们看到第一节还没看完，在第一节的后面你会看到有一个字，下一章这个字里面讲到说，讲到什么呢？只是怎么样？只是长了大麻风。你会看到一个人非常的成功，令人羡慕，可是只是长了大麻风，好像一个人生从高峰马上掉到低谷。现在的医学可能已经不一样了，但是在当时的时候，长大麻风基本上是一个二级，基本上是没得医的。大麻风呢会怎么样呢？最可怕的是它会让人慢慢的死掉，病了之后呢是逐渐的扩散，然后溃烂，神经是无感的，会开始麻木，没有感觉。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大麻风的人，他手指头啊，这脚趾头啊，畸形啊，侵袭器官啊，全身皮肤脱落，非常的可怕，感觉起来是那样子的无助，是一点一点的被侵袭，生命是一点一点的失去。就算是治好了，可是心里面那样子的伤害，那样子的凄凉还是在心里面的。他们如果说治好了，他的那种病的那样子的脸庞，那样子的身体，其实常常让他们的家人或者是社会不能接受的，所以他们心里面也是一样孤独无助的。成功如乃曼者，也有无奈与遗憾。我想这一点我们现在的人大概也可以体会，我们当中我们可能听过有 CEO 的，世界有名的公司的，可是他得癌症。我们也可以能听过公司的负责人，startup 非常的成功的，赚很多很多的钱的，可是突然听到他怎么这个没有钱了。后来才听说原来是离婚的律师发出了冻结令，所以他就不能用钱了。你会看到非常杰出的人，当他在这样子的离婚的官司当中也是非常的丧气的。还有在名校当中的好学生，竟然也有人想不开。你们觉得说，我想说那么聪明的人也会想不开吗？你们觉得想不开的人是比较聪明的人还是比较不聪明的人？以前很早以前我有一个同事，那听说他是第一名，那我说我也是第一名啊，我是幼稚园的时候考过第一名。他呢是全省第一名，我不晓得从哪里来，是不晓得是高考还是会考第一名。可是你想想看，这些第一名的人 都集合在湾区了，都集合在哈佛或者是斯坦福，全班通通都是第一名来的，你觉得他们会不会想不开？从来都是第一名。那有人会说，哎，还好啊，你看我就是都是最后一名啊，所以应该很愉快吧。我们来看人生，人生当中年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，有时间有精力，可是怎么样，没钱。中年的时候我们有精力有钱没时间，晚年的时候呢，我们有钱有时间但是怎么样，没精力的。所以我们的人生好像就是总是会有一些无奈与遗憾，只是长了大马蜂。这跟我们人生里面有一个大问题，我们人生有一个问题，这个叫做罪。罪跟大麻风很像，上帝给我们的人生原来是如此的美好的，但是罪像大麻风一样，让我们麻木无感，让我们一点一点的被侵袭，我们的生命也被破坏了，我们的价值观被破坏，我们的关系破坏，我们的夫妻问题、亲子问题、道德败坏也是一样，没药医，无法抗拒。所以我们的人生也有那些不能解决的事情，虽然外面没有大麻风，可是里面好像长了大麻风。我们有这些问题，我们可能想说我们就努力来解决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些人生的遗憾？我们努力，我们想说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印象，我们考上高中了，我们就很高兴可以玩了吧。这妈妈怎么说？妈妈说，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，眼光要看远一点，考上大学再说。好，我们就考上大学。我们想说考上大学 University 就是让你有你玩四年嘛，对不对？可不可以开始玩？妈妈说，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，眼光看远一点，这个等毕业找到工作再玩。好，我们毕业找到工作了，我们就准备要开始玩了。妈妈说，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，眼光要看远一点。我说怎么可以这样子？等我们这个，他说这个结婚以后再玩。我想说结婚以后生了孩子，等孩子大了，我就老了，都快死了，我还玩什么？妈妈说，你没事想那么远干嘛？就算我们不想远，但是我们还是知道。人生就算不看远，还是改变不了那个事实。那个事实就是什么？我们努力向上，但是总有一天会掉下来。诗篇说，世人要归回什么？归回尘土。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，不管你怎么拼，不管你有什么成功，不管你有多少拥有，总要归回尘土，是逃避不了的。再多的成功，再多的拥有，上下一生遗憾，遗憾终生，如同乃曼一样，人生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怎么样，我们就如飞而去。人生到底有什么出路，有什么契机呢？我们要如何来回应？所以你看下一章，这一章开始，你会看到乃曼元帅他开始要面对他人生的这一个指示。这个指示呢，你从第二节开始看，你会看到乃曼捕获一个小女子，她是一个小女生，是乃曼妻子的使女。她对祖母说：“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，见谁？见以利沙，可以得医治。”如果你从这里开始，你会看到乃曼从此开始他怎么样？从第五节到第十二节。乃曼他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他的问题。世人用的模式是现在文化的模式，但是上帝的模式不是这样的。你看从这里开始，下一章第五节开始，他用权势想要来解决，他请亚兰王写信给以色列王，结果这一封信像什么？像恐吓信。因为以色列王看了之后吓得撕裂衣服。然后再来第二，他要用什么？用财物。他带了银子十他连德，金子6000舍克勒，算一算哦，大概将近100万美金。 就是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算法，但是将近是100万美金，很贵重的，还带衣服。我不晓得为什么要带衣服哦。我想这个衣服大概不是我们现在穿的什么 Gap 啊、Uniqlo， 大概是什么 Armani 非常贵重的衣服哦。他带这些，我想说我们现在如果去拜访别人或者去看医生，你会带那么多钱吗？不会嘛。可是他为什么要带那么多钱？这个钱是可能比我们现在想象的还要贵的。因为在列王记上的16章24节里面有记载，在说暗利王他那时候去买了撒玛利亚3城，用多少钱？用2个他连德的银子。所以他带的是价值连城的，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多的。可是他要干什么？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他是要用交易的方式。可是神的救恩不是用交易的，神的救恩用权势争取不了，神的救恩也是用交易所买不到的，而神的救恩是白白的赐给人的。可是很奇怪，人不接受。因为这里面，如果你看这些经文里面，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字，就是我想。我想太便宜了，便宜怎么样？没好货。所以你看到从在下一章第9节这里开始，乃曼带着车马来到以利沙的家，大队人马来，然后他希望以利沙给他一些招待，他也没有进得去，以利沙只是派一个使者出来。照现代人的说法，这个是不是不符合接待的规格？ OK， 然后以利沙只是派一个使者来告诉乃曼说，你去约旦河中沐浴7回就洁净了。这个方法太简单，乃曼不能接受。乃曼怎么样？你看11节，他又我想 OK， 他必定要出来见我，然后他在我面前祷告，然后求告神，然后摇手摇一摇，然后再换柱上。 OK， 这些都是自己想。乃曼又说，为什么要到以色列的约旦河去沐浴呢？在边界的地方，我们大马色有亚巴拿河跟法尔法河，这些大河水又大又好，你们这个约旦河又小，太卑微了。我如果要洗澡，我就在大马色洗，好水好山，我为什么要来这里约旦河呢？所以乃曼就气愤，不能接受。这里面你会看到一点，人常常觉得解决的方法是自己认定的方法。我们去看医生，我们还指挥医生，为什么没有把脉？为什么没有针灸？为什么没有打针？你有没有觉得这有点 funny， 就有点可笑？我们会想说，这个为什么那么简单？救恩为什么那么简单？为什么没有日行一善？为什么没有积点功德呢？就那么简单，好像不合逻辑啊！这个世界上的逻辑好像不 make sense， 就是说我们都是要靠权力、地位跟财富的。可是这里救恩却如此的简单。下一节11节这里讲到说，我想，下一章，我想。这个我想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大问题？这个大问题是人的自以为是，以至于一生走不出困境来。有一条路，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，是在箴言14章12节。我们自己以为是正的，可是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没有别的方法，只有神的方法。神的方法看起来笨，看起来简单，世界上的方法看起来更合乎逻辑。可是，但是，就是要简单的相信，相信主耶稣，你必定得救。当人心里面有骄傲的时候，我们认为我们所拥有的反而成为我们的阻碍。所以你看这里第13节，这里有他的仆人进前来说，我父啊，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，你岂不做吗？何况叫你去沐浴又得洁净呢？你会看到这里的逻辑，这个逻辑有趣哦，就是说先知又没叫你做什么多复杂困难的问题，先知只是叫你去沐浴7回，好像意思就是说不是叫你做什么大事啊，又不是吞剑跳火圈的，只是去沐浴7回。我不晓得这个逻辑怎么算合不合理哦，因为沐浴有的人也不容易。我们叫儿子去洗澡，不要， I just don't want to， 我就是不要。 I just don't want to。 仆人讲的话听不听得进去？ I just don't want to。 我就是不要。听不听得进去？一念之间，这个一念之间在心里面。下一章你看到十四节这里，于是乃慢下去，照着神人的话。十四节这里约旦河的意思是 descender 的意思，所以下去约旦河，下降约旦河，下去约旦河是比较低的，所以这里的意思是乃慢愿意谦卑下来。愿意谦卑是不容易的事情，但是谦卑却是得着救恩的第一步。谦卑，很多人都说谦卑哦，我想我们常常听到谦卑，但是是不是真的谦卑呢？谦卑不是为了名声而去假装的。很多人我们讲谦卑，可是讲谦卑是要让别人来低估自己， underestimate。 当别人来低估自己的时候，我们会讲说，哎，这个事情我不太会耶，然后说请你来帮帮忙，好吧，那我就试试看。露一手之后，哇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，你好谦卑哦，那我们就嘿嘿嘿嘿，可是心里面很高兴，高兴到快掉眼泪那种感觉。这是不是谦卑？这不是谦卑。真正的谦卑是认识自己，知道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，自己没什么好夸口的。你看第一节这里， Everything 从神而来。乃曼之所以可以打胜仗是什么原因呢？第一节里面讲到是耶和华把以色列交在他的手中，以至于他可以打胜仗。所以你要发现，认识自己是得资财的能力出于神，得高位的能力出于神，得学位的能力出于神，我们能够进 Google Apple 出于神，我们有查经，查经的查得不错，大家都赞赏的，也是出于神。当你知道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时候，那是谦卑。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谦卑好像一个杯子，当我们愿意倒空自己的时候，神恩典的水可以倒了进来。但是如果你的杯子里面一直灌满了那些苦水，神的恩典是倒不进来的。所以谦卑要有谦卑，这个是心态，这个心态是从我想到于是下去，从骄傲到谦卑下来，就愿意顺服。当你可以俯伏在神面前顺服的时候，就有了机会，就有机会了。所以下一章你看到这第十四节，这里有一个照着，照着就是顺服，我们就照着来做。对一个有名的人，有名的元帅来讲，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你想想看，现在有一个有名的人要来洗澡，如果是奥巴马或者是 Trump 来的时候，是不是会有一群人在旁边来观看？所以会有难为情的，你需要能够突破那样子的不好意思的。而且这个洗澡，我相信也不是这样子咚咚咚咚就七次了，他很可能是下去上来，哎，还没好，好丢脸， looks so stupid， 然后再下去再上来，哎，还没好。你要有真正的谦卑才能够突破的，然后再下去，然后再上来，还没好，然后再下去再上来，还没好，六次的都还没好，你会不会恼羞成怒？这个真是太笨了，不洗了，前功尽弃。所有的学者对这一段有一些描述，我自己认为不是一次上来一次越来越好，不是一个疗程七次，应该不是这样子的。不是说第一次起来哦收好了，第二次起来哦教好了，疗程七次不是这样子的。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？讲的是照着顺服神的命令，七次就是七次，讲的是顺服，遵行神的训词，遵行神的法度，福气就要来，医治就要降下来。是从谦卑到顺服，神的医治就发生了。而第十四节这里，你看到这里讲的描写是他的肉复原，好像小孩子的肉就洁净了。你看到这里的描述，他翻译成为好像小孩子的肉，也有翻译说是好像婴儿的肉。 所以这里的医治不是那种只是把原来伤害的地方修复回来而已，不是像我们用SK2 好像有皮肤修复的功能修复的好一点而已，不是这样子，也不是用 Botox 或者是拉拉皮好像修复起来但是还是原来的老皮，不是。他这里讲的不是 Reformation 而是 Regeneration， 红到白，腐烂到洁净，老的硬的到软的，从老皮到婴儿的肌肤。所以这里面讲的是一个重新的创造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所以这里讲的是重生。所以你会看到神的医治是全然的医治的，不是像世人我们有时候就 focus 在一个很 narrow 我们自己眼前的问题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。神的医治不是的，神的医治是全然的医治，他医治身体，也医治我们的心灵。若你看耶稣在福音书里面，他医治许多的人，他医治了瘫子，他医治了血肉的妇人，而你会发现常常他讲的这句话，你的信救了你，然后之后再讲什么，之后他还讲说你的罪赦了，然后之后他在讲什么，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。所以他医治你，他是医治外面医治里面的，他医治身体，他医治心灵的，他医治现在，他医治未来的。所以你也可以看到神的医治是全然的医治的，是全然的医治的。有人会追捧神医哦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神医特会，有的神医真的很奇妙，他可以医治许多的病症，有专科的，还可以专治长短脚的。当然我不是医生，我也没有资格评论，但是我并不推崇神医，我更相信的是神医治。我不推崇神医，因为我想如果有神医的话，他可以去医院就做医生，然后每次医都一定会好。可是我更相信的是神医治。在我们教会当中，有很多牧长帮弟兄姐妹祷告，我常常也很高兴有听到弟兄姐妹被医治的。但是重点是神医治，而神医治最重要的是神，有神才有医治。神医治的重点在神，医不医在于神。所以你看第十五节，十五节这里讲到说，乃曼他有一个最大的收获，他最大的收获是更重要的是他认识了神。你看十五节这里讲到说，乃曼到以利沙面前说，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，他认识了那独一的真神，这件事情更为重要。我们借着医治这样的经历来认识神，比医治本身更为重要。在神有一切的丰富怜悯，有了神之后，不论是贫穷富有，不论是生病健康，不论是成就高低，神都供应，不论是逆境顺境，我们不遗憾，我们心里面有满足，因为这个满足是从神而来的满足，我们也不看缺点，就算有皱纹，有属天的眼光，看了也觉得蛮可爱的，然后我们可以过人生，我们认识神，把自己归给神，请神来带领我们一生，我们有属天的智慧，神教导我们怎么样来数算每一天的日子，我们每一天就好好的来过，不再有无奈，因为我们知道生命当中的意义，我们知道生命当中的方向，我们生人生是为主而活，而这样有一个 happy ending。 你会看到乃曼他可以活出一个真正的乃曼，乃曼他的原文的意思叫做 pleasantness， 就是愉悦快乐的意思。乃曼他可以有一个快乐的人生，因为他认识神，得着神了。下一页，这个故事讲完了。不过在这个故事当中，我们可以有一些反思，我们来学习哦。你会看到这段故事里面有一些强烈的对比，一个是战胜国，一个是战败国。战胜国到战败国那边去寻求帮助，一个是大元帅，一个是小女子，一个是大马色的河，一个是约旦小河。你会看到很多这样子的反比、啊、 我们今天的人，我们常常会看不起卑微的，我们看不起那些不显眼的，那些平淡的事物。我们喜欢的是那种很显赫的、光芒四射的、万众瞩目的那样子的人物跟情景的，所以我们会喜欢，我们追求的是那种魅力的领袖，追求的是那种超级的教会、超级的敬拜。我们以为在那里会有神的大能来彰显的，可是你觉得神却常常，神却常常，这很让人惊讶的，神的大能却会隐藏在那些卑微之处，从卑微之处来显明。就好像十字架，十字架它是一个卑微羞辱的记号，可是在十字架却有拯救的大能。有人看十字架是愚拙的，但是在被拯救的人，十字架是大能的。所以你会看到这些东西，所以我们要来学习，学习什么呢？下一页，我们要向一个小女子来学习。这个小女子我们刚刚都没有提到，没有人认识她，可是这个小女子却值得我们学习。我们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持定位份，把握机会。我们可以讲到以斯帖，她是一个王后，她可以大大的来侍奉耶和华，她可以拯救所有的以色列人。可是你发现在这里，不仅仅是重要的人、有高位的人可以被神来使用，神也使用小女子。小女子她在什么样的环境呢？这个小女子她被敌人来俘虏了，所以她从小离开家庭、离开国家，她离开父母、离开亲人，她变成一个使女，变成一个下女。任何人在这种环境当中、这些困难当中、这些不公平当中，她可以有两种反应的。第一种反应，她自怜自爱，我受伤，没有人了解我，我不需要帮忙别人，所以她在那边自怜。第二种反应，他可以怨天尤人，向神抱怨，是谁造成我这样子的苦境，为什么如此的不公平。他可以有抱怨的，什么乃曼得大麻风，活该，刚刚好而已。小女子可以有这种反应的，可能讲起来也不算过分，因为我们可以说有仇报仇，以牙还牙，对不对？可是小女子没有，小女子她仍然保有一颗纯单纯的心，他面对环境保持心境，他不是自怜，他不是自爱，他不是抱怨，他是保有自己的心平稳安静。诗篇131篇，平稳安静的心。所以你看到小女子她表现出来的就是有忠心，我相信她是尽她的本分，做好她的本分，虽然卑微的角色她尽力做好，因为他的生活就是这样子，值得人信任，所以他的主人信任他。第二，他有信心。你想想看，他跟主人建议这件事情要七次，万一没有好，只有六次他就跑回来了，主人会不会回来给他处罚？所以他心里面要保存那个信心。虽然在外邦被俘虏这么多年来，他还是保有对神的信心。在任何的环境底下，我们保有对神的信心。第三，他有爱心，他说巴不得，我诚心情愿我的主人能够被医治。他是用爱心的来关心的，他不是讲活该的。所以这个小女子你可以看得到，因为她的心保持平静，她有忠心、有爱心、有信心，做好自己的角色。她保持这样子的心境，做好自己的角色，自然能够抓住服侍神、服侍人的机会。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那些人可以是小女子，或者是老仆人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说为什么我没有机会，为什么我没有一个高位，为什么我没有一个大事神来让我做呢？我们常常会这样子想。可是当真正那个时候，你认为那个时候到了，当真正那个大事到了，当真正你有那个位分的时候，常常我们也把事情搞砸了。所以从小事开始，我们单单的就来服侍神，我们持定我们自己是小女子的位分，奇妙的事情就要开始来发生。你会看到神伟大的作为的，你会亲眼经历神的奇妙。 我想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一些小女子，我们的这些小女子是好心的带朋友们来到我们当中的，不怕麻烦也不怕白眼，就是这些小女子。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带人去小组里面的，我们会很尽心尽力的去查经，但这边查经然后被你这样子问的都答不出来，有没有就有这样子的小女子在我们当中的，我们应该要感谢这些小女子哦，要感谢这些小女子。再来我们要学习的是乃曼，乃曼有个 happy ending， 可是乃曼跟我们好像有很多的类似之处。乃曼基本上看起来也是一个不错的人，他也有条件，他也有成功，看起来他也得亚兰王的赏赐，亚兰王器重他，他也对他属下不错，都还会听这些属下的话。那我们也差不多，我们也觉得说，哦，我们也还 OK， 我们老板也赏赐我们，我们跟我们的同学同事也都不错，对属下也都很好，感觉起来都是一些不错的人。但是我们不也是都有一些不完美之处，美中不足的地方，不能解决的问题吗？我们生命当中都有指示，而这个生命当中的指示不是让我们一生遗憾的，生命当中的指示不是我们就完蛋了，生命当中的指示有可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转机，危机要变成转机。重要的是我们人生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契机，是要我们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约旦河，我们愿意谦卑，我们愿意顺服，让神来开路，我们的生命就有一条新的路，我们的生命有神所赐的丰盛，还有一切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，神必怜悯，神必广行赦免。愿神祝福你们在座的每一位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我们来唱一首诗歌，唱再活一次。